吉岸，字长如，是濮阳人。他的祖先曾受古代魏军的宠爱，到吉岸已是第七代，世代担任卿大夫。吉岸凭借父亲的职位，在孝景帝时担任太子洗马，因为为人严肃而被人敬畏。孝景帝去世后，太子即位，吉岸担任谒者。东越人互相攻打，皇帝派吉岸去视察，他还没到东越，走到吴地就返回了，报告说越人互相争斗本来就是他们的风俗，不值得让天子的使者去处理。河内郡发生火灾，火势蔓延，烧了1000多家，皇帝派吉岸去视察，他回来报告说普通人家失火，房屋相连而蔓延，不值得忧虑。我经过河南郡，河南郡的贫苦百姓遭受水旱灾害的有10000多家，有的甚至父子相识。我谨慎的凭方便行事，拿着符节发放河南郡粮仓的粮食来赈济平民。我请求归还符节，并甘愿承担假托皇帝命令的罪责。皇帝认为他贤能而赦免了他，升任他为荥阳县令。吉岸以做县令为耻，称病回到家乡。皇帝听说后就召见他，并任命他为中大夫。因为多次直言进谏，他不能长久留在朝廷，被调任为东海郡太守。吉岸学习黄老学说，治理官府和处理百姓事务，喜好清静无为，选择诚实并任用他们。他治理政事，只要求把握大的原则，不苛求小节。吉岸身体多病，常躺在内室中不出门。1年多后，东海郡治理得非常好，人们都称赞他。皇帝听说后，召见他，并任命为主爵都尉，位列九卿。他处理政务，只求无为而治，弘扬大体，不拘泥于法令条文。吉岸为人性格傲慢，缺少礼节，当面指责别人，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。与自己合得来的人就善待他们，与自己合不来的人就不能容忍见面，世人也因此不归附他。但他好学，行侠仗义，注重气节，内心品行端正，喜欢直言进谏，多次冒犯皇帝的脸色，常常仰慕傅伯袁盎的为人。他与灌夫、正当时以及宗正刘弃关系很好，也因为多次直言进谏，不能长久的居于官位。当时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汾担任丞相，年俸2000担的中二千担官员来拜见他，田汾都不行礼。但吉岸见到田汾从未行过跪拜礼，常常只是作揖。天子正招揽文学儒生，皇上说我想要如何如何，吉岸回答说陛下内心有很多欲望，而表面上施行仁义，怎么能效法唐尧虞舜的治理呢？皇上沉默不语，发怒，变了脸色而罢朝。公卿们都为吉岸担心。皇上退朝后，对身边的人说太过分了，吉岸的愚直。群臣中有人责备吉岸，吉岸说天子设置公卿这些辅佐大臣，难道是要让他们阿谀奉承，使君主陷入不义之地吗？况且我已经身居其位，即使爱惜自身，又怎能辱没朝廷呢？吉岸身体多病，病假将满3个月，皇上多次赐给他休假，但最终没有痊愈。最后一次生病时，庄助替他请假。皇上说吉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庄助说让吉岸任职做官，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。但至于他辅佐年幼的君主，坚守城池，意志坚定，招他他不来，挥他他不去，即使自称有孟奔、夏玉之勇的人，也不能改变他的志向。皇上说是的，古代有社稷之臣，像吉岸这样的人就接近了。大将军卫青在宫中侍奉，皇上蹲在厕所里接见他。丞相公孙弘在闲暇时觐见，皇上有事不戴帽子。至于吉岸觐见，皇上不戴帽子就不见他。皇上曾经坐在五帐中，吉岸上前奏事，皇上没戴帽子，看见吉岸就躲进帐中，派人批准了他的奏请。他被皇上敬重礼遇到这种程度。张汤正因修改制定法令条文而担任廷尉，吉岸多次在皇上面前质问责备张汤，说你身为正卿，对上不能发扬先帝的功业，对下不能抑制天下人的邪心，使国家安定，百姓富裕，使监狱空虚，这两样你一样都没做到，你何苦要苛刻地推行法令，肆意破坏已有的制度？为什么非要拿高皇帝制定的法令条文胡乱更改呢？你这样做会断子绝孙的。吉岸时常与张汤辩论，张汤的辩词常常在深文周纳苛求小节上，吉岸则刚直严肃， 坚守高义而不能屈服，愤怒地骂道：天下人都说刀比利不能担任公卿，果然如此。如果一定要按张汤的做法，就会让天下人恐惧地侧目而视，并足而立了。当时汉朝正在征讨匈奴，招抚四方少数民族，汲黯力求少生事端，趁着皇上空闲时常常进言与匈奴和亲，不要兴兵。皇上正倾向于儒家学说，尊崇公孙弘。等到事情越来越多，官吏百姓都巧于钻营，皇上区分法令条文，张汤等人多次上奏判决的案件来迎合皇上。而汲黯常常诋毁儒家，当面指责公孙弘等人只是心怀欺诈，卖弄智巧来阿谀君主以博取欢心，而刀比利专门深闻周纳，巧言诋毁，陷害别人于罪，使人不能恢复真相，以取胜为功劳。皇上更加尊崇公孙弘、张汤。公孙弘、张汤内心深恨汲黯，即使天子也不喜欢他，想借势杀掉他。公孙弘担任丞相，就对皇上说：右内史所辖区域中多有贵人和宗室，难以治理，不是素来有声望的重臣不能胜任，请调任汲黯为右内史。汲黯担任右内史几年，官署事务没有荒废。大将军卫青日益尊贵，他的姐姐是皇后，但汲黯仍与他行平等治理。有人劝汲黯说：自从天子想让群臣居于大将军之下，大将军更加尊贵，您不能不跪拜。汲黯说：如果大将军有作揖的客人，反而就不尊贵了吗？大将军听说后，更加认为汲黯贤能，多次向他请教国家朝廷的疑难问题，对待汲黯超过了一贯的礼遇。淮南王刘安谋反，害怕汲黯，说他喜欢直言进谏，坚守节操，为义而死，很难用不正当的事情迷惑他。至于劝说丞相公孙弘，就像揭开蒙布摇落枯叶一样容易。天子多次征讨匈奴有功，汲黯的建议更加不被采用。当初汲黯位列九卿时，公孙弘、张汤还是小吏。等到公孙弘、张汤逐渐显贵，与汲黯同级，汲黯又非议诋毁公孙弘、张汤等人。不久，公孙弘官至丞相，封为侯；张汤官至御史大夫。从前汲黯的丞相使都与他同级，有的甚至被尊崇重用超过了他。汲黯心胸狭隘，不能没有些愿望，见到皇上上前说道：陛下任用群臣就像堆积柴草一样，后来的反而居上。皇上沉默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汲黯退下，皇上说：人确实不能没有学识，看汲黯的话越来越过分了。过了不久，匈奴浑邪王率领部众来投降，汉朝征发了2万辆车。县官没有钱向百姓赊借马匹，百姓有的藏起马匹，马匹没有备齐，皇上发怒，要斩杀长安县令。汲黯说：长安县令没有罪，只要斩杀我，百姓才肯交出马匹。况且匈奴背叛他们的君主来投降汉朝，汉朝慢慢用沿途各县的驿船运送他们，何至于让天下骚动，使中原疲弊来侍奉夷狄之人呢？皇上沉默不语。等到浑邪王到达，与商人做买卖的因犯法被判死罪的有500多人。汲黯请求在皇上闲暇时觐见，在高门殿见到皇上，说匈奴攻打我们当路的要塞，断绝和亲，中原兴兵讨伐他们，死伤的人不可胜数，而耗费的钱财数以百万计。我愚昧地认为，陛下得到匈奴人，都应把他们作为奴婢赐给从军战死者的家属，所缴获的财物就给他们，以此告慰天下的苦难，满足百姓的心愿。如今即使不能做到，浑邪王率领数万部众来投降，却耗尽府库的财物赏赐他们，征发良民侍奉供养他们，如同奉养骄纵的孩子。愚昧的百姓怎么知道在长安城中买卖东西？而执法官吏就根据法律条文，以走私财物出边关的罪名来制裁他们呢？陛下即使不能得到匈奴的财物来告慰天下，又用苛刻的法令条文杀死500多个无知的人，这就是所谓庇护树叶而伤害树枝的做法。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。皇上沉默不语，没有答应，说我很久没听到汲黯的话了，如今又胡乱发议论了。几个月后，汲黯因犯小法，恰逢大赦被免官，于是汲黯隐居在田园。过了几年，恰逢改铸五铢钱，百姓很多人盗铸钱币，楚地尤其严重。皇上认为淮阳是楚地的交通要道， 就召见并任命吉案为淮阳太守。吉案伏地辞谢，不肯接受印信，皇上下诏多次强行给他，然后他才接受诏命。皇上下诏召见吉案，吉案对皇上哭着说，我自以为会死在沟壑里，不能再见到陛下，没想到陛下又收用我。我常有狗马一样的病，体力不能胜任郡守的职务，我希望能担任中郎，出入宫禁，补救过失，拾遗补缺，这是我的愿望。皇上说，你看不起淮阳吗？我很快就会召你回来的。只是淮阳的官吏和百姓关系不融洽，我只需借助你的威望，你躺着治理就行了。吉案辞行后去拜访大行李希，说我被抛弃到郡中，不能参与朝廷的议论了。但御史大夫张汤的智谋足以拒绝劝谏，奸诈足以掩饰过错，专会使用巧言谄媚诡辩之词，不肯公正地为天下说话，专门阿谀君主的心意。君主心里不想要的，他就跟着诋毁；君主心里想要的，他就跟着赞誉。他喜欢声势，玩弄法令条文，内心怀着奸诈来迎合君主的心意，外面挟持奸吏来显示自己的威重。您位列九卿不早点进言，您会和他一起遭受祸患。李希害怕张汤，始终不敢进言。吉案在郡中像从前一样治理，淮阳正式清明。后来张汤果然失败，皇上听说吉案对李希说的话，判了李希的罪，让吉案以诸侯相的俸禄在淮阳任职。七年后去世。吉案去世后，皇上因为他的缘故，让他的弟弟吉人做官到九卿，儿子吉衍做到诸侯相。吉案姑母的儿子司马安年轻时也与吉案一起担任太子洗马。司马安文笔深刻，善于做官，四次官至九卿，在河南太守任上去世。他的兄弟因司马安的缘故同时做到二千石官的有十人。濮阳人段宏起初侍奉盖侯王信，王信信任段宏，段宏也两次官至九卿，但魏地做官的人都敬畏吉案，甘居其下。正当时字庄，是陈地人，他的祖先郑军曾担任项羽的将领，项羽死后不久归附了汉朝。高祖下令所有原项羽的臣子直呼项羽的名字，只有郑军不遵奉诏令。高祖下诏任命所有直呼项羽名字的人为大夫，而驱逐了郑军。郑军在孝文帝时去世。郑庄以行侠仗义而自豪，曾在危急中解救了张宇，名声传遍梁楚之间。孝景帝时他担任太子舍人，每五天一次休假，他常常在长安阁郊外设置一马，问候老朋友，请谢宾客，夜以继日，直到第二天早晨，还常常担心不周到。郑庄喜好黄老学说，他仰慕年高有德的人，好像唯恐见不到他们。他年轻官小，但他交往的朋友都是他祖父辈的人，是天下有名的人士。武帝即位后，郑庄逐渐升迁为鲁国中尉、济南太守、江都相，直到九卿担任右内史。因为武安侯田汾、魏齐侯窦婴的议论，他被贬官为詹事，又升为大农令。郑庄担任太史时，告诫门下，客人来了，无论贵贱，都不要让客人等在门口。他执行宾主之礼，用自己尊贵的身份谦恭地对待别人。郑庄廉洁，又不置办产业，依靠俸禄和赏赐来供给各位朋友。但他馈赠别人的礼物不过是竹器成的食物。每次上朝等候皇上的空闲时，他说的没有不是称道天下年高有德的人。他推荐士人和属下的诚实，说起来确实津津有味，常常称道他们比自己贤能。他从不直呼属吏的名字与官属谈话，好像生怕伤害了他们。听到别人有好的言论就进献给皇上，唯恐落后。山东的士人因此一致称赞郑庄。郑庄被派去视察黄河决口，自己请求准备五天行装。皇上说，我听说郑庄出行千里不带粮，为什么还要请求准备行装呢？但郑庄在朝廷常常附和顺从皇上的心意，不敢明确地表示赞成或反对。到了晚年，汉朝征讨匈奴，招抚四方少数民族，天下耗费很多，财力更加匮乏。郑庄任用宾客替大农令承办运输，很多人亏欠了款项。司马安担任淮阳太守，揭发了这件事，郑庄因此获罪，赎罪后成为平民。不久他担任守长史，皇上认为他老了，任命他为汝南太守。几年后在任上去世。郑庄 汲黯当初位列九卿，廉洁，内心品行端正。这两人中途被废黜，家境贫穷，宾客越来越少。等到在郡中任职，去世后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。郑庄的兄弟子孙因郑庄的缘故，做到二千担官的有六七人。太史公说，凭着汲黯、郑庄的贤德，有权势时宾客十倍，无权势时就全然不同，何况一般人呢？下归翟公曾说过，当初翟公担任廷尉时，宾客满门，等到被罢官，门外可以张网捕雀。翟公重新担任廷尉后，宾客们又想前往，狄公就在门上大字书写道：“一死一生，才知交情深浅；一贫一富，才知交友态度；一贵一贱，交情才见分晓。”汲黯、郑庄也是如此，可悲啊！